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牧师。我们今天继续来思考智慧人生的第三讲。上次我们用诗篇90篇讲的智慧人生，今天我们继续来思考另一个诗篇，诗篇的第16篇。第16篇里面讲到的一个人生，也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智慧的人生。诗篇第16篇我来念一下。神啊，求你保佑我，因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要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至于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不将我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弟兄姊妹，这是诗篇第16篇。那么整篇在讲什么呢？那么整篇假如你来看的话，事实上整篇所讲的就是我的好处不在上帝的以外。那么一个智慧人生一定是知道你的好处到底在哪里。那么大卫在这个诗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好处不在上帝的以外。那么很多人追求人生的快乐，可是他因为没有神来的智慧，他把快乐建立在人生所讲的快乐上面。当人家说升官发财可以快乐，人就追求升官发财。当人说儿孙成功的时候可以有快乐，他们就尽力培养自己的子孙。但是结果是不是真的人所想象的这样子呢？当然我们都有经历过了，并不是这样子。你追求不一定追得早，你追早的也不一定快乐。你培养子孙好像他很成功，他成功了以后也不见得认得你。那么发现人世间有许多的人在走回头路一样，好像一个驴在推磨，推了很久很辛苦，但走来走去还是在原地。这是人所经历到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大卫呢，旧约中这个大卫，他借着诗篇第16篇就来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好处。16篇你要分的话有好几种分法，但是我们现在用这种分法来看，可能也可以看得它里头的亮光。我们把第一节第二节讲到一个人，也就是大卫或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以后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好处不在上帝以外。有哪些好处呢？第三节第四节是指到关系中的好处，第三节是指到我们在地上跟其他的圣民之间，第四节是指到在地上我们在信仰上在宗教上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五节第六节呢，是指到我们的产业，第七节跟第八节指到我们的行事为人，神与我们之间在行事 为人上面这样的警戒我们，第九节跟第十节是指到我们敬畏神以神为我们好处的一个结果是什么，第十一节呢是一个总结。他的总结里面他就说，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他的总结讲到三件事情，一个是指到的是一个人信神以后，在他生命的道路上面，神会带领我们，无论我们往哪里去，后面我声音告诉我们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因为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路上的光，神的灵带领着我们，所以我们走的道路是个生命的道路。在第十一节他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换句话说，无论你在什么状况当中，你心中充满了喜乐，也充满了满足。在后面他说，在你右手中永远的福乐，这指到将来我们不但是今生有点喜乐，今生有点生命道路，在永远当中我们永远的福乐。这十一节是个总结，以后我们会再来讲。那现在呢，我们来思考前面的这几个重要的经节。第一节第二节讲到我们跟上帝之间关系，大卫在一开始就向神求什么呢？就向神求保佑。他神啊，求你保佑我。我们知道大卫是个很会祷告人，他凡事大大小小 无论是顺境他拿到神面前赞美神，为神建造圣殿来感谢神，那么在逆境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说大卫是这个真正的会抓住上帝的人。他在逆境当中，他永远用祷告来成为他的解脱。他就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今天神为什么不保佑我们呢？因为我们不投靠神。什么叫做投靠呢？就是把你的重量，把你的苦处，把你前途完全交在上帝的手上，让他来带领，这叫投靠。但今天呢，我们不是真正的信靠主，今天我们常常把主当成我们随时的帮助而已。我们自己要掌权，求神呢，在我们自己做不行的时候给我们扶上一把，那我们能够继续的顺利下去。这大概是一般人相信神的时候他的心态。但是大卫这里所讲到的投靠的意思呢，投跟靠这两个字，一个是走的方向的问题，一个是把全部的重量压上去的问题。这个投靠里面是有信心。所以今天神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他怎样保佑大卫呢？因为大卫是一个投靠他的人。弟兄姊妹，你想要神保佑我们吗？弟兄姊妹，不单是像一般人烧香拜佛一样在那里用交换的，假如你这次保佑我，我就给你什么好处，给你盖庙宇，给你做这个，这是个交换式 的寻求保佑。但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寻求上帝的保佑很简单，就是投靠他，就是个信心的问题。我记得我的小女儿很小的时候，他常常做一件事情，他站在楼梯上，只要看到爸爸来，他就叫了一声爸，然后就往上面就往下跳。他不管爸爸 有没有办法接到他，不管爸爸是不是有力量接到他，他从很小就这样跳，跳大了。后来我就给他讲，说妹妹啊，不能再跳了，你年纪大了，爸爸也老了，爸爸可能接是接到了，可能是你把爸爸压扁了。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我们可以知道说，投靠里面有意思，说里面有一个信心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大卫在神面前他为什么蒙福呢？因为他是一个以信心投靠上帝的人。在世上除了上帝以外，他觉得他无依无靠。在第二节他就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里面告诉我们他对上帝一个正确认识。他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呢？第一个，上帝是他的主。换句话说，他虽然是个王，但是无论怎么样，王上面还有个王，还有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就是创造宇宙的神，那就是耶和华神，也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神，他是我们的主。第一节说，神啊，你是我的神。第二节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位神不但是我们投靠的神，而且他是我们生命中的主宰，他是我们的主人。不管你的地位如何，他永远是你的主。这是大卫讲到一个地上的君王他对神的认识，你是我的主，因为你是我的主，所以我的好处就不在你以外。因为神是我们的主，神掌管我们的一切，只要我们跟他连结，神所有的好处都会赐给我们。大卫在这地方有很清楚看见这两层的关系。假如神不是他的主，他就不会从神那里得好处。今天有许多的信徒，在他顺利的时候，神不是他的主，可是当他困境的时候，他却来求帮助。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我们祷告不蒙垂听的原因。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多少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对主妄求。我们生命当中那位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主，永远只是我们的帮助。所以我跟有些弟兄姊妹讲，有很多时候我们家里面放着一个牌子，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我们应该诚实的说，我们都把它当成耶稣基督是我家之助，那个助是帮助的助。要得好处，神必须是你的主宰。神是你的主宰，你既然遵从他，他就把一切的好处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他不会扣留好处，因为神乐意赐福给我们。这是大卫对上帝一个认知。当他对上帝一个认知，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的时候，他想到哪些好处呢？第一个，他想到的在关系上的好处。他第三节他说什么样关系呢？他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他知道在世界上那些敬畏神的人跟他的关系，他们关系 是何等的美，是何等的善，是他所喜爱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他们是良善的，他们心里是纯正的，他们是敬畏神的，他们是喜乐的，他们是在神面前是仁慈的，是有温柔心的。那么大卫说，这些圣民是我最喜悦的，因为我看见他们生命当中有上帝的生命，正如我所要的那个生命一样。所以他讲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弟兄姊妹，晓不晓得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呢？我们有可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敬拜，我们一起之间有交通，我们一起服侍。我们看见大家服侍主的时候，他们存着最纯良的动机，他们用最良善的心意，他们用最温柔的心态，他们用顺服的心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心里常常受感动。因为这群人他们服侍主没有任何的私心，他们只是为了要荣耀神。这些人真是正如大卫所说的，他们又美又善。弟兄姊妹，你真的是有智慧的人生吗？你所交的朋友是因为他们爱主美善的交他们吗？还是他们真的给你有好处而交他们？还是他们常称赞你，常常吹捧你，常常从他们当中好像找到一些肉体上的快乐，心灵上的慰藉而已呢？还是他们因为是他们生命中良善呢？那么大卫在这里讲说，第一个好处他所看见的是世上那些属神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第二个他所看见的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要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与上帝的关系什么呢？我绝对不以别神来代替我的神。别人所拜的神是什么呢？你知道当时候所拜的神是巴利神，是亚瑟拉神。他们为什么要拜巴利神呢？因为巴利神是农业之神，他所代表是丰收，也就是财源滚滚，也就是有好处。所以他们这些人为什么离开耶和华神去拜巴利呢？因为他们想要在财力上有丰收，他们想要财源滚滚，他们只想要顺利，他们没有想到良善。所以他们去拜巴利为的是要得财力。那么他们为什么拜亚瑟拉呢？亚瑟拉是信的神，这一个信的神呢所讲的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哦，他们要的是爱情。很多人就因为这些原因就去拜巴利，去拜亚瑟拉，因为在巴利那里有应许丰收，在亚瑟拉那里有应许爱情，人就追求这些事情。但是大卫在这里说，我不以别的神来代替我的神，因为我的神是个永活的神，我的神是个圣洁的神，我的神是个真神。他不去追求财力，不去追求人世间的爱情，他知道有了上帝就有了一切，上帝才是真正的是他的依靠，也是真正的他的祝福的开始。所以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一定会加增。所以你看有多少个人，他们去追求财力，他们去祭拜财神也，去祭拜他心里所要那些神的时候，他们真的发了财吗？并没有，他们只是想发财，至终还是贫穷。他们的愁苦加增，他们为了敬拜这些神，他们浇奠血，把血浇在其上。很多时候比如说以前敬拜摩洛公的时候，他们甚至把自己所生的孩子献给摩洛公来表示敬意，他们连骨肉至亲就让他经过火把他焚烧。大卫在讲说，这些外邦所浇奠那些血呢，我不献上。他甚至说，我嘴唇也不提别的神的名号。他说，我要跟这些神毫无关系，因为我要单一的来爱我的主。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个基督徒，你是一个带领教会的人，你是一个同工，你真的单一的爱主吗？你口中提别神的名号吗？你是不是真的表面是敬拜神，但是心里面去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呢？像以前的世代当中，当亚述王把以色列人掳走，把一些亚述人放在剩余的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他们一边敬拜亚述的神，一边呢他们也敬拜耶和华神。我们是不是在这样的状况里面过日子呢？大卫在这警戒我们说，这样的人生不是个智慧的人生。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的，他的愁苦一定会加增，因为乃是惹动上帝的愤怒，而且那位惹动的上帝耶和华是个有绝对权柄，而且是绝对圣洁，而且是唯一的真神。所以我们若是逃避顶撞这位神，我们怎能够 逃避灾难呢？好，我们再底下来看第五节跟第六节。在第五节跟第六节里面呢，他讲到产业，可是你很诧异的，他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们知道大卫是个犹太支派的人，他是个君王，可是尽管他拥有一切的财富，大卫还是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因为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产业。他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事实上他所讲出来的乃是立位人的一个身份。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的第18章第20节的里面就讲，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你知道在数点民数的时候，利未人并不属在以色列众民的当中，因为利未人是属乎耶和华神的。那么他们在分封土地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土地可以分封，因为耶和华要成为他们的产业，他们是以耶和华为产业的人，他们是属神的人。所以当大卫在这里讲说耶和华是我产业，是我杯中的份的时候，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的时候，事实上他是讲到的是利未人，也就是他看见了一个永恒里面的重要。即使我们又是真有智慧来想这件事情，我们就会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什么呢？我们有了神就有了一切。就好像有个父亲，他有一次他要出远门，他就问他的三个女儿说，他说爸爸这次要出去，你们要我带点什么东西给你呢？大女儿就说，我要一个漂亮的衣服。二女儿说，我希望有脚踏车。爸爸就回来问这个三女儿说，那么你想要什么呢，妹妹？三女儿就抱着爸爸紧紧地说，她说我要爸爸。那么爸爸说，你为什么要爸爸，你不要跟姐姐他们要衣服要脚踏车呢？妹妹就说，因为我有了爸爸，我就有了一切。是的，虽然这是一个小的故事，但这里面却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要是懂得要神，他真的就成了一个丰丰富富的人。人离开了神还能够有什么呢？有什么事情神不能给呢？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弟兄姊妹记住这句话，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因为耶和华是我们产业，也是我们杯中的份，这个是命定要给我们的。就因为这样子，神不但是持守者也是持守者，所以这里才讲说，我得的你为我持守。而且呢，你给我东西会在哪里呢？16章的第六节就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他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所以弟兄姊妹，有多少人真的以神为产业，多少人真正的享受上帝给他的丰富，以上帝为他的喜乐，以上帝为他的产业，而且依靠神而活呢？这才是真正的产业。诗人大卫在这里他有个很智慧的心态，他知道耶和华是我们产业，神若收取谁能得着呢？神若赐下谁能拦阻呢？所以你想要得丰富吗？第一件事情乃是要与神有好的关系。若与神的关系对了，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呢，神就一定会加给我们。而且除了在产业之外呢，大卫又看见了一件事情，在第七节第八节他指到的是什么呢？在我们行事为人当中，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神可以赐给我们的不但是我们的人际关系，不但是我们的产业，更重要的是呢，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内在举止，我们的品格。所以第16章7节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他除了有外在的所有之外，还很重要的，你的内在如何呢？他不但是以耶和华为外在的产业，而且更重要一件事情，他让耶和华成为他内在的警戒。甚至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神也警戒我们，不让我们心思意念走路差错，不让我们在夜间没人看见的时候我们就心想非非。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不像箴言那里所说的，有一些人他们夜间躺下，他们头脑所思想的呢，圣经说他们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样子的一件情形在神面前就不讨神的喜悦。我们看一下箴言的第四章第16节，他说，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安睡，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道 因什么跌倒。那么可以发现，许多的时候人在睡觉，人所行的恶甚至比不睡觉的时候还要多，因为在人醒着的时候他怕有人看见，可是当他在躺在床上，他那思想奔放的时候，他所得罪神的部分可能比他在醒的时候还要多。所以圣经告诉我说，那指教我的耶和华，就算在我心藏在夜间的时候，他也警戒我，让我的心无论躺无论卧的时候都不至于得罪神，无论有人看见无论没人看见，都是我能够圣洁，让我里外不得罪他，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圣民。这是神给我们里面的一个祝福，一个好处。而且呢，第八节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至于摇动。那么这里面看见了什么呢？无论是行事为人，我们就好像看见神永远在我们旁边，使得我们心受警戒，不论在人前人后，我们都能可以圣洁。他讲了一句很好话，因为他在我右边，使我不至于摇动。那是什么意思呢？在我右边成为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在困境无论在顺境，我们都不至于摇动而行恶。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么这算是一个真正一个伟大的人呢、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怎样的站立得住呢？我们知道神永远不离开我们，神永远与我们同行，无论我们哪里去，不管有人看见没有人看见，神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好，那么在第九节呢，就讲到这些好处的结果是什么。他说，因此我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边讲到三件事情是好处的真正的一个结果。第一个，他讲他的心快乐；第二个，他讲他的灵也快乐；第三个，他讲到他的肉身安然居住。所以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这是全然的满足。也就是说第十一节所讲的那个满足的喜乐的意思。那么生命的道路，就是我刚所说的，从第三节到第七节是讲到生命的道路，但是呢第九节就他所说的有满足的喜乐，三个喜乐，心喜乐，灵欢喜，肉身安然居住。不管环境怎么样，世界在变，但是神成为我们的避难所，也给我们一个不震动的国度。那么第十节就讲到什么呢？说你不将我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也就是十一节所说的，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因为我不单是今世我满足的喜乐，不单是我今世有生命的道路有你指教我，而且呢在永世当中，我灵魂不会在阴间，而且我身体也不见朽坏，因为我必要从死里复活，我必要欢然，身体改变，好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说的，我们都要改变的这个改变，然后与神永远的同在。那么这是他所讲到的真正的福乐。所以这真正福乐是什么呢？神把生命道路指示我们，在我们里面有从心从灵从肉体而来的欢然居住，而且在永世当中不变灭亡，而且永远的福乐。这是神给我们的好处，也就是智慧人生的结果。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恩待我们，你借着话语告诉我们，你必要成我们杯中的分，你将生命道指示我们，好叫我们在面前满足的喜乐，在右手中永远福乐，巴不得这一切的福都临到我们，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敬畏耶和华，有智慧的开端。我们感谢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把今天讲的智慧人生第三讲我们做点复习。我们以诗篇16篇再来思考另一个角度的智慧人生。那么智慧人生的人是知道它的好处到底在哪里。那么诗篇第16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好处乃是因为我们投靠神，所以他保佑我们。而且呢，我们也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不但认识他是神，我们也像大卫一样认识他是我们的主，也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就不在上帝的以外。因为你以神为主，神就以你为他的， 眼中的同仁，神就保护我们。而且他在讲到这些好处的时候，他讲关系上的好处，就是诗篇16篇三节四节，他说到什么呢？他说世上的圣民又美又善。弟兄姊妹，这些世上的基督徒们之间这种关系又美又善，而且是我们所爱的，因为这些人不以利益为他们的诉求，乃以神的圣洁公义做他们的诉求。而且他讲到在信仰的上面，他讲到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愁苦一定会加增。所以大卫在这讲说什么呢？在这信仰的上面，他不以别神代替神，而且他也不向他们献上他们所献上的血，而且他的嘴唇中也不提别神的名号。第二个，他讲到神的好处什么呢？在产业上面，他耶和华是他的产业，而且产业在佳美之处。而且在第三点上提到什么呢？在他的圣洁，他的行事为人当中，他说神成为他的警戒，就在夜间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也警戒他，而且神常在他的右边，这样子呢，就算顺境逆境他也不离开神。就因为这样的结果，他说心中充满了喜乐，他的心、他的灵、他的肉身都要安然居住。而且在永世的里面，他也知道神不会将他灵魂撇在阴间，将有永远的福乐。而且他用11节来做个结束，他说这样子，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生命道路也就是从第三节到第八节所说的，在你面前满足的喜乐是什么呢？也就是第九节所说的，有心的喜乐，有灵的喜乐，有肉身的安然的居住。在右手中有永远福乐，就是第十节所说的，不叫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好，我们就停在这里，谢谢。